师，我开始做一个整个的 NPI 神学训练，连小组带主日学的，所以今天第一次我就不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可以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的五章，因为我自己是学就是圣经释经的，释经学的，所以我一般讲到是要按圣经。然后我也发现，我可能是没信主之前就特别喜欢读圣经，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答案圣经里面都有。然后所有大家的争论，其实圣经里面挺清楚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争得你死我活，就是不愿意回到圣经来看。这是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的，但是我先生对我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明白的。他说他很认真的看了，有的时候也没明白。其实圣经释经学其实并不难，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先觉得难，你就会不去看，而专门听牧师啊，听传道人听讲道，或者上网去听很多讲道。其实我认为你讲道听得越多，如果你不能 balance， 圣经读得少，讲道听得多，你的所有观念就很混杂，而且你还觉得非常正确。因为你想每一个人讲的他都是讲的头头是道，对吧？因为他比你读得多嘛，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这个信息。特别是主题讲道，你听完你都觉得都是对的，但你一定要回到圣经去读。今天讲蒙福的婚姻，我也在想就是今天马上是过我们的国庆是吧，应该也能算我们的国庆，虽然我们还是习惯于过中国的国庆，但是国庆的时候中国人都有家国情怀，没有家就没有国。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我们来讲讲婚姻，但婚姻怎么讲？大家最熟悉的婚姻的那个经文是什么？你们经常讲的一个顺服一个舍己是吧，丈夫要舍己的爱，然后妻子要顺服，通常都讲这两句。然后这两句大家还分开讲，弟兄常跟我讲的就是姊妹顺服，完全的顺服，对吧？要像顺服神一样顺服我。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弟兄自从信主以后，从奴隶到将军，越来越像将军。既然要像顺服神一样，那我们就完全没有二话可以说了。但姊妹马上也会回一句，你要舍己的爱我，你完全，你能不能像耶稣为教会舍己一样爱我呢？弟兄马上不吭声了。所以这个教会中啊，永远讲夫妻的问题讲不明白，因为我在我们教会做就是具体的这些关怀牧养，还有这种婚姻辅导，两个人都非常有道理。他不爱我，我怎么顺服他？那个说这个女人我怎么爱法？没有办法爱，都他话比我还多，我都崩溃，他根本就没法顺服。其实我发现这个的原因，我都是带他们，你这段经文你不要只看这一段，你从头到尾看，至少我们看这一章。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是看整章经文，看看关于夫妻你们常熟悉的这段经文前面在讲什么，后面在讲什么，神是怎样构架这个婚姻，也是这个婚姻不是一个单独的婚姻，这个婚姻是天父世界里面的婚姻。所以这个婚姻夫妻的关系是跟神的关系，跟人群的关系，跟整个这个世界上帝的构造是吻合的，一个家不是单独的家。我们就讲蒙福的婚姻。所以你们呢，我现在其实翻开这本圣经是摆设，因为我现在眼睛根本看不见那么小的字了，我自己都用就是可以放大字的。所以你们如果看圣经看不见字没有关系的，你就看你常看的那个 pad 什么都可以。好，我们从五章一节开始，五章一节到五节，你们来读一节和二节，我读三节到五节一起。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以神。
一节到二节，现在先讲婚姻关系，它有一个前提。就我到中国，他们中国的电台，像北京电台也会去请我讲座，他们也希望我讲婚姻，但后来我就基本上不接这些事了，因为你没法讲。如果他不信神，跟信神的讲婚姻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基督徒他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前提是效法神，第一句效法神，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让婚姻中第一个是你效法谁，你是以我为中心。比如我们婚姻中经常会效法的是谁呢？其实经常效法的是你的父母，你无形中非常受你父母的影响。哪怕你觉得哎，你妈怎么样怎么样，有的地方做妈做的不好，但你最后做着做着就跟她一样。或者你的爸爸，你也是会越来越像。就是你知道这个效法，但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原生态家庭里面，从我们的文化里面，从我们的习惯里面跳出来，怎样效法神。如何效法神？就是读圣经，并且借着灵修祷告让神改变你，效法神。也就是说，让我们基督徒的目标就是渐渐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你有这样一个总的概念以后，你后面才能渐渐能做好，否则婚姻很难。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其实中国人在婚姻中，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我们的弱项。你别以为中国人人际关系是我们的强项，好像我们经常生活在一群里面，但其实人际关系是我们的弱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大陆背景，尤其大陆背景出来的，台湾的我，因为我原来在海外校园工作，我们同工都是台湾的，我也问过他们，他们好像比我们稍微好一点。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爱这个字。大陆背景出来的，其实在包括我们的家庭中，那种无条件的纯粹的爱是很少的。父母对，我记得从小到大，父母对你的爱是奖赏式的，对吧？你做得好，他这段时间喜欢你；功课好，爱你，给你一个。然后他的爱的表达也是奖赏式的，给你礼物。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他更爱哪一个？就是那个成绩好的，啊，听话的。然后老师也是奖赏制的。甚至到了结婚，我们说找对象，以前有句话说什么40年代是要找军人，后来是要找工人，然后要找大学生，再后面就要找经商的，这样一个系列下来。后来他们因为我做文化嘛，我就说其实看上去在变，其实没有变。历世历代女人都要找什么？找在这个社会上成功的。军人当时最有保障，然后就是工人，工人是就是领导阶级。然后大学生起来了，因为其实不是说看重大学生有才华，是大学生工作都分得比较好，然后后面就是直接奔经商的了，对吧？都去考，像中国文化都去考那个公务员，现在开始不考了，公务员太危险了。现在公务员的那个就是考试的那个人员大幅下降，你去看今年的数字，是个高危职业，现在当官。所以它都是一层一层的，你就看到整个文化里面，比如你在美国，因为它虽然不见得都是基督徒，但西方文化里面有圣经文化在里面，他相信每一个人是上帝造的，本身生命很有价值，所以呢，他首先对自己的天赋会很爱，就我要做我喜欢做的，我能做好的那件事。但你看整个中国文化不是的，
中国文化不太在乎我这个人，而在乎的是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我的位置。所以我们从小父母叫干涉你的专业，对不对？然后干涉你的专业，干涉你走哪条路，然后我们夫妻怎么样也互相干涉，都是以爱的名义，但是完全缺乏爱。甚至父母对我们的爱都是其实是隐藏着需要回报的，你家没有回报他就觉得你不孝之子，而并不是像圣经里面讲的你是为上帝管理这个财务，管到十八岁你可以不管。我们有没有中国父母可以不管呢？管不了心里也非常的觉得白养了这个孩子。然后我们的妻子万一丈夫很好那很好，不然就成怨妇。中国盛产怨妇，因为我回去就是我不是光是我是有作家身份嘛，所以经常有人要找我来给我讲故事，觉得他的人生故事最值得写成小说。我一听千篇一律都是怨妇，全是怨妇的故事，就是他都非常抱怨我当初为这个人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什么，然后你看他现在这样对我。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全都是什么呀？交易。哪怕夫妻我对你好，就是你将来你并不是纯粹的爱嘛。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第一节就非常重要了。一个效法神是我们的目标，一个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如果你能够效法神，并且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从神而来，然后努力去享受体会神对你的爱，让你的生命里面爱被满足，就是你那个缺口被满溢出来，夫妻的前提，夫妻关系的前提已经好了。哎呦，你看我们不能光从后面看吧，要从前面看。好，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首先，没有一个人当自己很缺乏爱的时候他能爱别人的，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你得先爱自己，并且也许从你身边得不到，从你的配偶也许甚至得不到让你满足的爱。我都尤其是姊妹是很缺爱的，我都劝姊妹，当然这个时代现在弟兄也很缺爱，只是缺爱口难开而已，但我都劝我辅导的弟兄和姊妹都转眼仰望耶稣，你一定要到神那去得到充充满满的爱，满溢出来，你们彼此才能相爱。所以这个地方他要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我们婚姻关系的前提，你看效法神，他效法神首先是神的这个品行和样式，然后是成为神的爱的被满意者，然后是知道有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舍己了。所以当你觉得你在家中一直是奉献舍己的，没有得到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首先是一个得了耶稣为你舍命的一个得的人，然后你才是一个舍的人。所有的弟兄这里特别记得，不是今天你要为这个有时可爱有时不可爱的姊妹舍己，而是因为耶稣已经有一个命为你舍了，所以你理所当然将这个命也舍给神给你的那一个，包括在教会同工也是这样。否则你要觉得没人为你舍命，你很难自己为别人舍命的，就你舍的今天不是你的命，不过是耶稣在你身上的一个传递，所以这是一个前提。而五章三节到五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这个地方首先讲到，我们都知道淫乱不可，但是等真的发生淫乱以后还来得及吗？巨大的伤害。那我最近在辅导夫妻，那都里面都是有这个淫乱成分，特别是一个在这一个在中国来来回回跑的这种，哎呀，这种事情特别多。但到我这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难过的是，即便我能帮他们辅导好，过去的事真能忘得掉吗？忘不掉。那如何来杜绝这种，其实就是说在你的家中婚姻关系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你在家中讲的话是要可以拿到光天化日之下的。你会发现我们几个要好的弟兄，哪怕我们是弟兄在一起，有时候喝两杯讲的话，其实你是不敢到教会来讲的，随便开两句不合时宜的玩笑，姊妹之间的喜笑，夫妻之间的喜笑，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讲话无所谓，我就是开句玩笑，那个话它其实就会留在你的脑子里面，而口中的话还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也我上次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也悔改我自己，因为我经常会跟我先生开玩笑，我们俩因为是20岁就认识了嘛，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哎，你在街上看见漂亮姑娘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呀？啊，没注意看有什么漂亮的，你怎么看的？因为我写小说，我很想知道男生的心理，就老问他，或者就叫他哎，你看看这个呢，这个你喜不喜欢。后来我最近就觉得幸亏这人就是宅男，万一他真的本身心思就有点活跃，我三天两头的让他帮我看看啊，讨论讨论美女啊，这就不确实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提醒，也是撒旦的攻击。我们刚才来的路上，因为昨天晚上大家讲到最近不是爆料爆出来说什么王岐山跟那几个明星啊，然后沿途其实平常我们俩很少讲这事，沿途不知道怎么就讲到这事，然后我说哎呀就是也是因为别人在讲说哇这个范冰冰多么漂亮，后来我先生说哎呀这些人走到跟前估计也不咋样，后来才断绝了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真的你夫妻之间讲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随意，但你要知道这个随意的话就改变，因为这个随意的话是每一天每一天，而在教会讲道你只有星期天一天，而且还不是都讲这些吗？你每一天每一天就会改变你的审美，让你的审美就喜欢那种哎呀喜笑淫乱的东西。而且这个世代也是这样，这世代所有做的广告你去看都用性感来诱惑你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夫妻的前提，效法神，效法神的爱，效法神的献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婚姻中要有那个敬畏之心，哪怕你在家中婚姻中也有敬畏之心，既不互相猜疑也不互相试探。好，我们看第二个婚姻关系的前提是行在光中。5:6-7，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这里讲到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与什么人在一起，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基督徒他所有的朋友都是不信的，就是他的闺蜜他的好朋友是不信主的，而且他去跟他们在一块玩不是抱着传福音的目的，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哎，我不信主的朋友多一些我传福音了，但如果你每次去跟他们聚会的时候你不是以一个传福音的心，最后不是你影响他们而是他们影响你。 我们教会中有一个人，他最要好的朋友是不信的，还给他做婚姻辅导，哇，夸夸其谈。那一次吧，他家好像越来越出问题。一般不信主的人给你做婚姻辅导，最终都是让你离婚的。离婚是最方便的，而且是两边都幸福，他认为。然后后来我开始，他就其实他们还是相爱，不想离嘛，所以他们就找到我，然后还说那一对也要参加，就大家一起辅导。你看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一起辅导一对信主的，多奇怪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去在那辅导，辅导的时候我就看出那一对家庭，他们秀恩爱啊，在他面前非常装。我一看我就知道，然后而且讲出来的话就很高大上啊什么，但是不实在。实在的婚姻家庭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是爱，你要你已经爱不了对方了，你必须从神的角度重新来看对方的生命的价值。你说从血气的爱啊，你换件漂亮衣服我就爱你了，或者你多挣两千给我买个礼物，你以为就能爱了吗？你吵到那个时候老公给你买辆车都不管用了，是不是？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世俗的那种婚姻辅导的方法，如果不在圣经中，不在光中，是没有用的。所以果然后来事情经过，这对家庭已经辅导好了，那对家伙挺闹的都快离婚了，那对辅导别人的。因为虚浮的话欺哄，就虚浮的话就是说你换件什么衣服啊，你买个什么礼物啊，或者说你怎么样就是做一些自私的办法啊，让家里更有钱，好像夫妻就好了，这些都是虚谎的话，都是虚浮的话。因为我曾经跟姊妹们就说，我说当然你要把自己收拾干净了是很重要的，尊重别人对吧，但是有一点，你不要以为你换换衣服去整容打针干嘛，那动手术微型手术做完这个男的就爱你，因为永远有人比你漂亮，永远有人比你年轻。你真的是行在光中，因为人的内心还是向往光的。如果他是一个值得你挽留的丈夫，当你被神的光照透，你的爱，你有一个正，我们说人啊，这个人正，他就有阳光散发出来，人就向往这样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所以他这是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我特别想说的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演一台戏给天使人魔鬼看，也就是说你在家中所有所行的上帝都看得见，魔鬼都看得见。你在家中如果有破口，魔鬼会不会因为你没有公开你的这个破口而不攻击你呢？不会的。所以我们要婚姻，这如果一个像你们教会，如果每一个婚姻建造好了，这教会一定就建造好了。如何建造婚姻？就是在家中要有祭坛，要有神圣洁的火，在家中不说小话，不说违背神的话，不说，如果你在家中说的话也是可以在教会说的。当然不是说让你在家中跟在教会全说假话哦，但全说假话你熬不长嘛，对吧？你让家中和教会你说同样的话，也许一开始不是那么属灵，但是你渐渐提高，也比你在教会说套假话回家说套真话要好得多。因为你习惯了两面派以后，你在家中会放纵自己，就夫妻关系啊，会放纵自己越来越远离神，然后你在教会会越来越自己都不觉得的装假，装一个假的人，而那个假的人对你的生命是毫无提高的。所以他说我们要光明，在神面前行在光明之中，夫妻也是行在光明之中。我们讲婚姻很少从这一章整个讲，都讲夫妻，夫妻的关系其实就是人跟人关系中最亲密的一个关系。 你夫妻相处好，人跟人关系也能好，人跟人关系中的很多问题都会在夫妻关系里面反映。有一条，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让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第一件事是暧昧无益的事不要跟他们同行，你不要在七天以外的六天，或者说以外的五天，和暧昧无益的事，对你生命无益的事去同行，或者在生意上啊，或者做什么，做那种虚假的，好像这个社会都做嘛，我就先做着。姊妹更不要怂恿丈夫为了钱的缘故去做那些社会上似乎允许的那些走法律擦边球的事，甚至违法的事，出来混的都是要报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头上三尺有神明，何况我们的神明可不是在你头上三尺啊，在你心里坐着。你如果怂恿丈夫做违背圣经或者说不正的事，我们良心上都能感觉，不要说神的话了，不正的事最后你一定自食其果的，而且夫妻关系也不会好。因为你要知道，当你怂恿一个男人渐渐变坏以后，他第一个抛弃的或者第一个使坏的肯定是你，因为你离他最近。所以我经常说无论是选择丈夫还是选择妻子，尤其是丈夫，男人容易变坏呀，是吧？女人除了你年轻貌美时候容易变，以后我们想变坏条件不多，对吧？比较安全。男人容易变坏，你选男人的时候，或者选完了你男人不能换了，如何来作为他的帮助者，来帮助他走哪条路是非常关键的。当他能够正直的时候，他对你也正直；当他能够爱周围的人，帮助周围的人，他对你也爱。他谁都不爱的时候，你甭指望他爱你；他对谁都耍心眼的时候，你也别指望他对你不耍心眼。我常常在辅导的时候，我觉得姊妹真是很傻，很傻很天真，总想着让这个男的只对我好，对他妈也不好，对邻居也不好，对教会也很犀利，在教会别干活，在哪别干活，只在家里干活，这是做梦的事情，这叫虚晃的想法。你想他如果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帮助那些甚至弱势的新移民的困难的，他怎么会在家，他成了习惯了，他就帮助你了。虽然我们先生被我们牧师称为是只在教会干活不在家里干活的，但是他也比以前在家里干活多一点，至少能扫地啦，抹个桌子怎么的，虽然那个桌子我要抹第二遍，那教会那一遍就够了，但是他说的对，抹第二遍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哎呦，我也就是要求桌面这样横看，他说桌子谁横看啊，桌子都正看。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反省，就是你觉得他不干活，可能是他干了活，只是你的要求太高。而且我非常可恶的是，我把我们家桌面弄成了黑的，一横看完了有一点水迹都能看见。所以你就开始，我也觉得你怎么只在教会干活呢，好像我没什么益处啊。但干久了他就眼里有活了，他帮助别人，比如他经常帮别人修电脑啊，修这个修那个，帮教会修这个修那个，他自然的他觉得帮你修不是件事情。你要希望他谁都不爱了，你想多可怕。而且他对你就至少是没有爱的习惯。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暧昧的事，特别这个还是讲到爱，因为毕竟是在你们教会，我不是你们自己人，还是要客气点，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犯了啥罪，对吧？在我们自己教会，他们就说我经常很严厉，因为我都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情，我虽然不点名。 暧昧的事情，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拿不出来的事情，你真的是不要做。何况美国真是个法治社会，被逮着的时候都来让牧师祷告了。婚姻关系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光照和赞美。接下来十三节，我今天都是顺着经文，你们看经文就行。十三到十四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的光，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在婚姻关系中有一个前提，是一群复活的人，一群死人婚姻关系是没法好的。他最好的条，最好的办法就是互不相干。我在中国看到很多夫妻，就是妻子是一种怎样的昏睡状态呢？就一直吼一直吼，声音已经吼到很响了，他也不觉得。丈夫是怎样的状态呢？就是你怎么吼耳朵都进不去。我曾经看见过，就是妻子在那吼啊吼啊吼啊，就是像唱山歌一样的吼，丈夫坐那简直就像木疙瘩一样，完全听不见。什么原因？昏睡的灵，没有爱。比如说 做妻子也好，做丈夫也好，如果你心是被神光照的，柔软的，你能听到妻子吼的里面那个焦急，那个痛苦。那做妻子的，你也能看到丈夫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个无奈，那个逃避，至少会怜悯对方。真的，我真是觉得夫妻之间也要怜悯对方。你要怜悯你的孩子，你不要让你的孩子在你的吼声中长大，将来他遇事也会吼别人。最重要的是，夫妻之间如果长期的互相都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你认为你能不能听见圣灵的声音呢？圣灵的声音就更温柔了，更轻了。我经常在这个时代经常听见人说，神从来都不对我说话。我只能对他说，你多读圣经，因为圣经确实是神的话。因为我看他的状态就知道，神对他说话那得喊破嗓子，很难啊。圣灵常常对你的一个感动，他不是强逼你的，对你的感动你假如听不见，你下一次他就不吭声。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圣灵面前如何才能清心柔软呢？就是安静安静。如果你天天对别人吼，你的脑子里面充满了自己吼的声音，自己暴怒的声音，包括弟兄虽然不吭声，其实心中也吼啊。你充满了暴怒的声音，你是听不见神的声音的。你要让自己安静下来，所以让神来光照你，你就复活。复活的心是柔软的，是敏感的。要爱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怎样是智慧人？他十六到十七节就说，当爱惜光阴，因为今世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如何不做糊涂人呢？他也具体的告诉你怎样不做糊涂人，怎样让心醒过来，就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不要醉酒，现在这个世代已经到了你不喝酒也能让自己进入一种醉酒状态，是不是有一种放纵情欲的感觉，对这些麻木的感觉，这都是不要的。乃要被圣灵充满。我是个作家诗人，要画画，我是很需要灵感的。很多我的同行都一定要醉酒抽烟吸毒或者去恋爱，就是他要那个刺激。没这些，他们经常好奇，那你咋写的？前面还在读圣经，这个圣经一读还不得一个礼拜写不成东西啊？因为写作要激情嘛。我说被圣灵充满，这是真话。当你被圣灵充满，就像我们敬拜很好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感受？其实人为什么想喝酒？人 因为人需要那种释放那种真性情的那种向上的，其实是需要向上的敬拜，但是人不懂得敬拜，所以去醉酒。那我们基督徒懂得敬拜，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家中一个家庭，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俩哎，我们俩关系比较好了，夫妻关系还不错了，或者夫妻关系不好了，或者大吵一场，那也是一种醉酒的方式。或者呢，我们就去大玩一场，也是醉酒的方式。但你还有一种同样达到同样效果的，我们俩来灵修一场。有没有这样做过？没做过的夫妻，这个礼拜你们一定做一次，在一起灵修，一起赞美敬拜，没出汗，敬拜不要停。这是真的，在家中也是可以有敬拜的那个恩高降下的，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只有在特会。所以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要羡慕在婚姻中的这样的婚姻，就在家中可以敬拜赞美的，在家中可以谈谈我们天上更美的家的。不要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很虚，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享受绝对，我向你们保证，你的享受比你天天在家讲那些没意思的话好多了。而且你天天讲股票，股票也不见得就升，你天天讲房子，你这辈子也买不起几栋，你天天讲钱也定死了，你也就这点钱了，或多一点或少一点，少不至于饿死，多我估计我们中间成为亿万富翁的也可能性也不是太大了，对吧？是就已经是了，不是就不是了。所以你在家中与其讲这些东西，哎，然后焦急，因为你达不到你的目标你就焦急，你不如来赞美主，来让自己的心先在地若天。当你在地若天了，你心中所感受到享受到的是超过买一个游轮买一个大房子的。我写过一篇散文，我说墨西哥人非常聪明，中国人都在干嘛呢？海边全墨西哥人，你看啊，你到每一个海边，最美的海边，墨西哥人在那呀铺着，就像他们家后院似的，对吧？又是玩啊什么的。然后中国人呢很少，中国人全在家里让孩子读书。读书为什么呢？老男的丈夫出去挣钱，孩子读书或者加班什么，为什么呢？为了买大 house。 大 house 为了什么呢？买在海边，家里有游泳池，然后大海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可以住得很小，也没有什么，也不努力，但是人家天天在海边。所以我写了一篇散文叫《墨西哥人的后花园》，还得中国散文选刊还选登，他们都觉得哇，真是啊，中国人从来不去享受上帝给你的后花园，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精心营造一个后花园，然后毫无时间去享受自然的天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你今天完全可以，你没有钱旅游，你在洛杉矶，你甚至没有洛杉矶，你对着一片树叶你都可以赞美神，你的赞美丝毫让你享受的不会比别的差。你跑很远跑到欧洲看海也是海啊，你这旁边看海也是海啊。如果你没有赞美的心，你跑再远你也享受不到。如果你有赞美的心，你每一天都能享受赞美中的感恩。当你经常这样赞美感恩的时候，夫妻关系怎么样？一定好吗？当你天天夫妻努力拼命要去世界旅游的话，你们一路吵，吵到世界旅游的时候还在吵，一定吵好的。因为你没有感恩的心，你任何外在的东西都不能使我们的关系变好。所以婚姻关系它有一个总纲，就是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前面讲了前提以后就是总纲，总纲一个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感谢，第二个就是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一个感恩一个敬畏，这两者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一定要平衡。 太喜欢感恩的人，你要多点敬畏。你光有感恩，我们常常会借着神的名义，任凭自己的情欲而行，甚至神给你所有的祝福都会成为满足你私欲的一个目的，让你在情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你的偶像，神的礼物成为你的偶像。但是如果你将敬畏的心加进去，你就会将感恩，然后你就又有敬畏，既感恩又敬畏，就不会使你私欲无限膨胀，因为你毕竟知道神恨恶什么。那么你有中国背景，华人还有一些人是敬畏的心很多，感恩的心缺乏。我们上次小组有个讨论，敬畏的他就讲了一个，他说呀，上次我没去教会，我就开车了，然后就撞了一下，但还好没出事，神在提醒我。提醒他对不对？也对，他很感恩，那就对了。假如他一害怕以后就是为了不出车祸天天去教会，哎呀，那你看他整天胆战心惊又不好。所以敬畏和感恩要平衡。那么接下来我们才能接下来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是你们熟悉的经文，妻子的顺服与教会的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这地方大家就理解凡事了，因为你前面已经讲了，家中也是被神光照的，夫妻是要效法神的，夫妻之间是不能有这个邪淫的，是在光中的。这个时候妻子顺服丈夫，就不是说他让你不去教会你顺服他，而是顺服一个像基督，就是像神儿子模样的丈夫。也许他目前还不完全像，但他在走这条路上，其实妻子是容易顺服的。弟兄们常常向我抱怨说妻子不顺服他，我一方面让妻子们要顺服，一方面我看着这个弟兄吧，我确实觉得也挺难，因为他虽然是基督徒，他身上还真是没有太多基督的倾向，就他不正啊。他这个时候让你顺服他，他下一分钟干的事那都不能拿到台面上讲的，你是怎么顺服？所以我这次给我们教会的弟兄一个昨天晚上我就给前天晚上小组，我给我们教会弟兄，我说你们向应该向我先生学习。我为什么能顺服他？其实我不容易顺服人的，我也很能干，也学了很多知识。顺服他的原因，我讲了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在中国教神学，要连续讲9天，每天9个小时，恰恰那个时候没有话筒。我嗓门又不大，而且是很长的那个楼道，然后讲到3天我就不行了，我就觉得喉咙里面都有血的那个味道，我就给他打岳阳长途跟他说，哎呀不行了，不能教2门课，他是4天一个密集课，我是想走。那个时候是秋麦秋吧，大家来都是各个省的。丈夫就很正啊，丈夫说你去了，别人是因为来读神学院已经来了，虽然你走人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因为他们也觉得哇话筒什么没搞好，他觉得一个 女老师可能觉得安排的不合适，你也走了没什么。他说但是你有没有信心为了神的缘故你就讲下去，你是不能走的，你必须讲下去。我说那嗓子都破了，破了就破了。我老公是很心疼我的人，但那个时候他很正，他为你祷告，然后我就继续讲。讲过第6天以后声音越来越响了，过了疲劳期。很多这种小事，包括我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在教会受了什么委屈，同工给我什么委屈，回去他都是很正的。那虽然那你说我会不会顺服他呢？你发现他讲的话是站在神那边的，而且他以身作则，他自己在教会就是干那个总务嘛，其实就是倒垃圾啊，买餐盘啊。我们教会垃圾比较多，因为你想300-400号人呢、啊， 所以他就在你面前，所以每一个弟兄，如果你能够很正的在神面前，你的妻子是会顺服你的。如果你这个人很不正，讲的东西就是你心里只有在让你妻子顺服的时候用圣经的，平常对自己都不用圣经的，妻子是很难顺服的。好，我们再看丈夫爱的这个方面，丈夫的爱与基督的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下面这句大家常常不念，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后面的这两节是连在前面的，因为丈夫如何爱妻子是像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的。我们现在说丈夫要舍己爱妻子，然后那个爱子我们都偷梁换柱，把我们要的爱，你得给我买包包啊，请我吃饭啊，你干家务啊，等等等等，你得说好听的。包括基督徒的很多婚姻辅导也是强调你要每天对他说几句爱呀，我爱你什么。我觉得说实在的，我觉得说两句有可能有用吗？哎，我们现在姊妹也都是火眼金睛的，你那说两句基本也软化不了我们。要真爱，怎样真爱，他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丈夫既然是头，就要起到教导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丈夫就是没能起到教导的作用。怎么教导？你要像你教你的孩子，教你的妻子，都是像用水借着道，就神的话来将他洗净。妻子不合适的地方，不讨神心意的地方，你要教导他。当你一教导的时候，你就有责任了，你就不敢不合神心意了，然后你就能做头。所以教导非常重要，而且为他祷告，不是说哎你这个不好，不是仅仅这样，为他祷告，他所有的罪污你来替他承担，这叫舍己。而且接下来更仔细了，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就前面讲到的洗净，同样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这里讲到丈夫你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但什么叫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呢？是跟前面也要连起来的，也是洗净你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你不是，那如果说按血气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现在丈夫们也不太会爱自己啊。爱自己让自己属灵上圣洁，身体健康，行在神的光中，这叫爱自己。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这样。所以我们都看见圣经是不能拿出一句来讲的。最后一个，两人成为一体，住在主里面。他接下来三十一节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就讲到我们夫妻的关系其实是预表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将来基督要娶教会。什么是教会？就我们这群人都要成为洁净的。所以教会要做的事和在家中要做的事，它有一点是一样的。家中做丈夫的，你们要教导妻子，教导儿女，以神的道洗净他们，爱他们，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刻。教会中牧长、传道、同工也是一样，用神的话、神的道来洁净这个教会，来爱他们，使他们能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从今天讲的比较多，因为我今天就是我也希望在教会中，特别是讲到婚姻这个讲不清楚的事情，我们回到圣经从头到尾看，不要只是一小段看，从头到尾你就看见我们婚姻关系它是有前提的，效法神、敬畏神、敬拜、赞美， 都是有前提的。然后他的总纲也是有的，总纲就是既要感恩又要敬畏，敬畏了彼此才能顺服，是彼此顺服，然后才到夫妻个人当站的位置，然后才到夫妻二人必须成为一体，孩子都不是这一体之中的，父母也不是这一体之中的，所以位置一定要摆正。这样讲我们的婚姻关系才符合神的心意。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实在是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实在是你设立的，但里面也藏着你的奥秘，求主真是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的灵的耳朵能够张开，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在婚姻中来学习如何与你相交，也让我们在婚姻中来学习如何在你里面与人相交。亲爱的恩主，愿你在这个教会做你奇妙的善工，在每一个家庭中用你的光来除去污垢，用你的光来除去阴暗，让我们每一个家都重新被你复活，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也让教会这一个 local 的翘起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主，谢谢你，你要在我们中间成为美福之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